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10月8号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间呢稍微往前推一下，大概4个多月之前吧。10月8号的这天上午呢，这个拜登总统刚刚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原因是10月7号的时候，不是这个就是哈马斯武装分子对这个以色列进行了突袭嘛？啊，结果造成1200多人死亡，同时还掳走了200多个人质啊！这个整个的中东局势的一下子就变得扑朔迷离啊，就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了。那么这个拜登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打电话，主要是讨论中东的局势问题，如何对这个在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当中保持一致的立场，然后要不要让战局战火扩大啊，同时呢不要让整个的中东局势变得更加动荡或者是失控。那么谈完话之后呢，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他的私人的律师啊，这个Bob Bauer 哈，和那个另外他的这个就是白宫的法律顾问呢，Cisco 两个人呢就来到他办公室，和他一起呢就到了一楼的一个地方，叫做地图室啊。这个地图室干嘛呢？他们几个人进去是接受这个特别检察官对他的一次约谈。
咱们在龙年啊开年
就先聊聊这个，
先聊一个其实涉及到每一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叫做记忆力的问题，这个有意思了这个话题。但是同时呢，也从刚才啊这个开场当中我们知道，我不管你在国际上国内上发生什么大事，我也不管你的地位是多么的至高无上，你给我乖乖的坐在一个无名小卒的对面，这么一个韩国人的后裔 Robert Hur，你给我回答问题，一天不够两天，一个小时不够3个小时，他一共回答了5小时10分钟。
嗯，
这样一个当今的美国总统正在处理重大的国际危机，但是谁让你把文件拿回家呢？我就要对你进行调查。这个让我们想到，当然川普就更不用说了，多少次啊在那儿录这个证词。我想到的也是对我比较震撼的那一次，就是克林顿灰头土脸啊，坐在一个叫 Kenneth Starr 的人的面前，谁知道 Kenneth Starr 是谁啊当时。但是你必须得给我回答问题，而且那个时候回答的问题可比什么把几份文件带回家那可尴尬多了。
没错，
啊，穿的什么裤子什么脱裤子全是你全得给我回答呀，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机制，它完美吗？当然不完美，但是这个机制也有它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我现在对你的这个作为提出疑问，那么你就得对我的疑问做出回答。回到地图办公室里面，我们看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一个办公室之所以命名为地图，那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这个里面，墙上大地图，桌子上大地图，那大家在这上面进行沙盘推演，我军进军到这个地方，对不对？他敌方撤退到哪里，或者敌方向哪里进军，我们可以想在电影里看到的这个，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个大桌子，拜登和 Robert Hur 面对面坐着，他们旁边各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顾问和助理。 Robert Hur 旁边当然有他带的助理，还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这是一个非常例行的工作，听起来挺枯燥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必要的，要向美国民众交代的，就是为什么拜登他在当年做副总统的时候，以及后来把一些文件拿到家里装在他们车库的箱子当中和一些文件柜当中，并没有锁起来，以及这些文件是谁 把他们归类的。为什么拜登2015年去世的儿子一些文件插在这个国家的机密文件当中？你是怎么想的？你拿这些文件是要干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得回答。而拜登呢，和他的团队考虑到自己的两个因素吧。第一，我跟川普不一样，我100%的配合，叫我问什么我就问什么答什么，叫我什么时候来回答问题我就什么时候来回答问题。你看我连这个国家大事我都可以放下来。第二就是我坦白的讲，诚实的讲，是什么原因我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完了吧。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原因就是上个星期四的时候，上个星期是四吧，上个星期的时候吧，这个
你说这个文件公布是吧？
不是，就是调查报告的这个公布嘛。
那就是礼拜五嘛。
啊，上星期五哈。
Robert Hur 把这个文件就公布出来了嘛。
对，那么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这个 Robert Hur 呢，他就把整个的这个调查报告呢，就等于做了一个总结。那么他的这个总结呢？做了一个答案呢，是说对这个拜登啊就不起诉了啊。这个不起诉对拜登来说当然是听上去是一件好事。他的理由呢是说，这个是一位叫做记忆力严重缺失一位有善意的老人啊，所以呢他说我没有办法说服陪审团呢，就是没办法说服陪审团相信。这位记忆力严重缺失的老人是有意的把这10来份、20份文件带回家去不当的保管，这事儿我没法说服陪审团。那既然没法说服陪审团，那就不起诉了，因为原因是我起诉也赢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就选择不起诉，而且我通过约谈呢，也相信他不是有意的。这是一个疏忽，同时这些文件也不是他放的，是他的一些助手放了以后他没有引起注意，好，所以呢 大概也是不知情。那照理说这个总结应该说对这个拜登是有利的了，但是非也，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恨不得是一个震撼弹。原因是他在这个总结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加了一些东西，把他们约谈时候他为什么提出他的论证说是这是一个记忆力严重缺失的老人呢，原因是他说我在这个约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的记忆力确实是已经不完整而且是严重缺失，比如他什么时候担任副总统，什么时候结束担任副总统，他记不清了。或者说他儿子 Bo 他心目当中是最以他为自豪的最优秀的这么一个长子，在2015年因为癌症去世，这个年龄这个年他什么时候去世的，这位做父亲的也似乎记不大清楚了。
刚才说的2015嘛，
对
不对？哎，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对现在正在要竞选连任的拜登来说，那简直是恨不得就是一个
这个
杀伤力很大、影响力很大的这么一个结论，
恨不得就是火上浇油了。因为就没有这个人们不是一直对他的年龄的问题质疑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记忆的问题呢，它跟年龄有关，有的时候呢也没关。我和高宁，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两个人敢说我们的记忆力很好，我们可能记一些东西记得很好，可是我们常常是挺大的事儿记不起来啊，这一定是这样吧。
对，
还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年龄，而且就是再年轻一点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过到处停车场找不到车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是叫短期记忆啊，车停在哪儿找不到了。长期一点的记忆，那什么老公把老婆生日忘的那还少啊，对不对？什么这个哪一年做的一个出任的一个什么职务，哪一年离开的一个什么职务，有的时候的确记不住。这个跟你倾向于什么政党，你喜欢谁不喜欢谁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喜欢拜登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喜欢川普也好不喜欢川普也好，你必须得扪心自问，就是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而且是蛮大的事情。
没错，
就是记不住日期了，不是这个事情记不住啊，有的时候个别的是有些事情记不住，但是当问到日期的时候确实是有这问题。川普有没有这问题啊？他和拜登一样一天到晚口误， 啊，把黑里说成 Pelosi 呀、啊，啊，把一个城市说成另一个城市啊，他站在台上竞选，在这说，那个 Sioux Falls 给人说成是什么，是吧？
嗯、对，
说错了城市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下面的人赶紧上来说，不对，你是在这个城市等，这都有这问题。但是为什么到了上礼拜五这个报告这个变成了媒体那个焦点呢？那就是因为，第一，谁让你是现任的总统呢？第一，第二，这个不是我说的，这可是人家报告里写的，对不对？这是给了人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攻击你的或者是批评你的这么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平台。这就是人家联邦的特别检察官说的，而且这五个多小时当中，等一下我们再看看啊，问他些什么问题啊？除了这个副总统的时间和儿子去世，包括那个保险柜啊，什么这个文件、啊，我们看看这个，每一个人都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被人就问哈、啊、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看看他对2024年的大选的政治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拜登总统啊，在10月8号、10月9号两天呢，他接受这个特别检察官的约谈啊，这个分两天进行，因为总统的时间还是有限嘛，所以这个每一天安排的时间并不多。原来可能打算是不是可以一天就结束啊，结果没有想到延到了两天，分两天进行，一共5小时10分钟啊，这个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当然，在回答问题之前呢，这个拜登的律师包括白宫的法律顾问呢，也帮他一起来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有录音的、有录影的这么一个正式的约谈。因为他家里头包括车库里头确实发现了十几份，好像是大概还是20来份的这个政府的机密文件啊，所以呢，人们就想知道这里头到底有没有泄密的可能，为什么会放到家里头啊等等哈。所以整个的约谈呢，其实我们都挺关心哈，原因就是说这是一个美国最高的这个权力机构的人物了，总统，他接受联邦特别检察官的这个就是司法部长任命的这么一个特别检察官的这个约谈，他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我们看的这个资料里头，参考的一些资料里头呢，他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描述啊。你比如说几点几分到了白宫的这个一楼的那个地图室啊，这个地图室呢，据说是基本上是准时进行的啊。这个约谈，这个对拜登来说是相当罕见的，原因是他和克林顿一样，是以迟到而闻名的，经常会迟到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在比较准时的情况之下开始，然后问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是就事论事啊。你比如说，问你的这个放文件的这个文件柜是在哪儿买的，谁买的，文件是谁整理的，然后是怎么打到包里头，打到这个纸箱子里头。因为有的文件就在他家的车库里头，就在那个狗笼子旁边啊，那个文件就是纸箱子都被咬碎了，就是破了，那里头还有这个政府的保密文件呢，所以就问谁装的，怎么装的，怎么运的，反正就是这个就事论事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双方之间还开一些小玩笑什么的，就是气氛应该说是算是比较友好，并不是针锋相对，相互之间在对抗。我质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了辩答就是火气很冲的这种情况，倒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这个跟川普的有点不一样，川普和对他提问的这个对方的律师这互相吵啊，主要是他来攻击这个律师啊，说你什么一个党棍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问题就在这儿，你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呢，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你刚才说的，问你这文件柜是什么时候买的，那别说他，谁记得呀，对不对？但是下一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是谁把这些文件放在这盒子里的和放在这个文件柜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就可以看呐。
嗯，
这不就是问题在这儿吗？就如果他说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人，那个人 他有资格看吗？
嗯，
这些文件，那他看了以后拿个手机照了张相怎么办呢？或者他讲出去怎么办呢？其中啊、有一些文件呢，上面写着阿富汗，这英文呢、阿富汗 （Afghanistan）。现在我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拼写，它里面有一个不发音的 H 藏在里面。这拜登啊，拜登这个拼写是一塌糊涂，他一天到晚写错别字，这英文的错别字，他连阿富汗这字都写错了，
嗯，
英文呢拼都拼错了，还拼写在那文件的外面的夹子的外面。那么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些文件里啊，就有当时的他提出来的和奥巴马总统不一样的一个观点。那个时候他是副总统，他呢强烈建议奥巴马说咱别在这儿久留了，
撤军
啊、这地方待不得，咱打不赢这仗，他是认为应该撤的。奥巴马呢听取了他的意见之后，最后经过跟他的军方啊各种商量，做出了跟他不一样的决定，就是继续留在这儿、闹不好可能还要增兵呢。那么他把这份文件他自己拿回家了。当 Robert Hur 问他说你为什么把这份文件拿回家的时候呢，他说哦，我呢是想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就是我将来要让世人看到在奥巴马做总统期间是我建议要撤军的，现在事后看来我是对的，但是当时奥巴马没听我的这个意见啊。人问他这个，那你干什么拿回家呢？啊，他说这个就是我疏忽了呗，啊，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自己为给后代一个交代，我就给他拿回来了。所以至于是什么人放的，我们不知道啊。这是然后又发现一个问题，说你在这么多的政府的文件当中，怎么有一个文件夹上写着是你儿子的名字啊？再一打开一看，是他去世的那个儿子 Beau， 说里面什么人家发来的慰问信呐、包括唁电呐、就这种都藏在这儿，这个他也搞不清啊、他既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些文件会加在政府的文件当中，谁放的、什么时候放的，全都不记得了。
但是他有一个事儿记得，就是这不是我放的啊，他是说这个可能是，
但是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对，他
说不是你放的，是谁放的？
可能是他的某一个助手放的。
对，
然后放在一起。那当然，如果不是他放的，他也解释不出为什么就和这个政府文件等于是混在一起了。
那就是那个放的的那个人，
哎，
他可以看到政府文件。
哎，对，
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是，但是总体来说呢，从这个方面哈，就是放文件啊这方面，保存文件或者是就是可能会泄密的这个角度上呢，没有查出什么大的问题来啊。就是这些东西都基本上，算是基本过关。
就是查他一本书啊，他当时呢写过一本书叫做《答应我爸爸》啊，《Promise Me Dad》。那这个显然是从他儿子的
角度来写，对。
那个书呢，正好也是他在做副总统左右
了
那个时间。后来就一页一页的查他那书，
有没有
和他那个文件对比一下？
对对 对, 对，
结果发现没有泄密。
对，就是没有什么公开，没有什么就被公开的这个政府的机密啊，因为他可能引用了一些，但是并没有说是有了不起的这个机密泄密。然后呢，在整个的事情调查结束之后呢，似乎他的律师认为说整体的进行的状况还不错，就跟他们预期的差不多啊。所以呢，原因他们说是接受这个就是特别检察官的约谈呢，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啊，表示自己的一个立场和态度。你看，第一我配合，第二所有东西都公开透明，所以呢，这样的话可能对他竞选连任还有帮助呢。你可以跟那个川普的对抗和不配合相比较的话，哎，我还是配合的。但没想到最后这个震撼弹出来是说，他的律师都没有想到，说是这个 Robert Hur 啊，居然说他的记忆力不好，这件事情呢他们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就两个英文字，poor memory，
对，
就这两个字，糟糕的记忆。哎呀，你看看从上礼拜五到现在，哎呀，这一通白宫的发言人呐、他自己啊，那个
他马上在白宫举行记者会、
对对对，
在两小时之内还是20分钟之内，就是记者你来，我来给你开记者会了，我要 就这个问题我要做一番解释或者什么什么，他非常愤怒啊，对这件事情说他自己的记忆力不好，他是非常愤怒，他说我记忆力好得很，然后还恨不得说你提一些问题吧，对不对？
一提问题，把人家埃及总统说成墨西哥总统了。所以这事儿啊，你等着吧啊，在接下来的大选当中，尤其是当初选结束之后，最后剩下俩人啊，一个川普，一个拜登的时候，这个事儿绝对的会拿出来继续的被做文章。